三，清末，由于清朝驻藏官员对藏区事务处理不力，致使原本反英的西藏高层统治者转而成为清英势力。在英势力的唆使下，川边藏区的宗教上层以及领主们，为了保住原有的各种特权，在抵制改土归流的同时，聚用四川藏羊。赵尔丰处理奉权被杀事件，率军行至礼堂时，因藏民聚用藏羊，他将两位为首者当场诛杀，众人才不敢再聚用。针对藏区的这股抵制势力，赵尔丰除采取武力消灭的强硬措施之外，也配置以让利的怀柔政策。当时印度卢比在川边地区作价四钱行使，而同样质地的四川藏羊，赵尔丰只作价三钱五分，因让利于民而使藏民乐于接受。正是在赵尔丰软硬两手的作用下，藏羊在川边地区才迅速得以推广，印度卢比逐渐被藏民遗弃，用藏羊驱逐卢比的计划初见成效。但是英国却不甘心就此失败，于是利用其强大的经济实力，推说藏羊成色不足，不是拒用，就是压低藏羊的购买力，美元只肯按三钱给货，希望以此稳住卢比的颓势，实现其经济侵略的目的。当时英印的货物占据了藏区边察之外大部分的商品市场，因此藏羊在大部分地区只能当作三钱使用，这给赵尔丰出了一道难题。因为当时清政府按一元藏羊作价三钱五分拨付的军政费用，实际上在藏区却只能按三钱去购物，这不但使得藏羊在与卢比的斗争中处于不利的地位，而且无形之中又让军政人员承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。针对英国人的做法，赵尔丰采用了双管齐下的对策，首先是联合驻藏大臣连玉咨请四川总督赵尔巽，将藏羊按照本位三钱二分行使，并奏请成都造币厂铸造当时铜元一千万枚作为藏羊的辅币运抵康定。这一招获准之后，赵尔丰又使出了第二招，于宣统元年190912月21日发出通告，宣布藏羊将按美元三钱二分行使，并要求税务机关在征税时只收藏羊而不收卢比。此招一出，立竿见影，迫使卢比在川边地区只能与藏羊等值流通，卢比受到抵制而渐绝于康藏邑。卢比的数量越来越少，遂使藏羊很快就成了川边地区唯一的通货，最后就逐渐形成了川边地区藏羊多卢比少，但是西藏地区却是卢比多而藏羊少的局面。因此在这场中英两国之间的货币战争中，藏羊虽然在川边的康巴地区成功地驱逐了卢比，收复了货币流通市场，但是却没有达到将整个西藏地区的卢比一起驱逐出去的预期目标。实际上这主要是受当时西藏局势的影响，而非赵尔丰个人所能决定。赵尔丰一方面借助改土归流的新政，推动了藏羊驱逐卢比以及川边地区货币的统一进程。另一方面，藏羊也在改土归流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改土归流，因为要废除土司、头人以及僧人的各种特权，遭到了他们的武力反抗。赵尔丰则以雷霆手段先后废除了以明正、德格、巴唐、李唐为首的大小土司和昌都、乍压、察雅等活佛的政治地位。在川边改土归流及入藏平乱的六年间，赵尔丰几乎是马不停蹄地与各地土司领主进行斗争，期间还要频繁地派兵平乱，所遇到的难题之一就是大量零星的军事行政费用的开支。当时藏区没有统一的货币，康定以西不流通使用铜钱，朝廷拨付的大额银锭又不方便小额支出，而藏羊因为大小适中，携带便利，又为藏民所乐用，既保证了军政人员薪饷的支付，又便于乌拉差役等费用的开支。为改土归流过程中所必须的军事行政费用的支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。另外，藏羊在川边地区改土归流之后的税赋征收中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川边康区因为东部紧靠川西经济富庶地区，西部连接关外广大的藏区，又是历代中央政府对藏区实行羁縻和经边政策的重要前沿阵地。这一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，使其到清代中期就逐渐发展成了以打箭炉为中心，以边察贸易为主线的藏汉经济交汇的枢纽地带。因此，商贸活动十分活跃。以往土司管理时期，因为没有统一的货币，藏民基本上都是向土司缴纳牛羊等食物税。实行改土归流之后，有了统一的货币藏羊，极大地方便了官府征收赋税，这对于加强社会治理意义重大。《清史稿·赵尔丰传》在评价他所推行的改土归流时说：“所收边地东西3000余里，南北4000余里，设置者30余区。这应该是清末所取得的可以与左宗棠收复新疆相比肩的一大贡献。其中不可否认，四川藏羊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”